朋友您好，这里是经典朗读，我是雪歌，今天继续为您朗读杨飞利的书《无语问上帝》22章，问题在于。约伯记1章8节这样记载，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迪勒在《坚固人的神》这本书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这儿有一间教会，所以我就去了。每个礼拜天上午，我离家信步沿坡而下，来到葱树林间有着白屋檐的教堂。某一个主日，会众大约有20人，我是唯一一个年龄小于60岁的。我感觉好似在参加一支俄国的考古旅游团，会有来自各个宗派，牧师是公理会的，穿了一件白衬衫，他对上帝认知颇深。有一次，当他在一段冗长的为世界各地的代祷，比如为国家领袖求智慧，为悲伤受苦者求盼望和怜悯，为受压迫者求援助，以及求上帝祝福所有的人等等，中途他突然停住，蹦出一句，主啊，我们每个礼拜都在为这些代求。说完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之后，他又继续代祷下去。这一点让我十分欣赏他。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提圣经上的一卷书，这卷书就是探讨那位公理会的牧师理查德·梅格和其他人所提出问题的一卷书。看完梅格的信件之后，我不由得拿起这卷书《约伯记》来好好读读。尽管《约伯记》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书，其写照却最现代，它描写一个人无端地面临宇宙中最深的晦暗，预告了现代人的困境。很多人在拒绝圣经中所有其他的记载之后，总会再回来读约伯记，找寻一点启示或灵感。而全书一直重复的主题就是，良善的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苦难存在？当代英国小说家斯帕克在他的书《仅此一问》中，视此为唯一值得探讨的问题。苦难的问题尽管摩登，但古老的约伯却把它表达得淋漓尽致。理查德曾经埋怨失去未婚妻、工作和美满安定的家庭，梅格在失去儿子女儿时痛苦得要呼喊，但比较起来仍不及约伯失去的多。7000只羊、3000峰骆驼、500对牛、500匹母驴，并有许多的仆婢。最惨的是，在一�阵狂风之际，他的7个儿子、3个女儿全部丧失生命。最后，约伯引以为宽慰的健康也遭受打击，从脚掌到头顶长满了毒疮。一夜之间，这位东方的伟人一下子变成最可怜的人。约伯可说是探讨对上帝失望这个主题最先锋的个案，似乎理查德、梅格或任何人可能对上帝会有的失望都预告了。有位美籍的犹太拉比写过一本书，当坏事临到好人身上，约伯记早就提出担保，最坏的事会临到最好的人身上。一种误读。以前如果我在读约伯记时，你来问我约伯记在讲什么，我会很快地回答说，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讲什么。 这是圣经中处理苦难最完整的一卷书。他讲哀伤愈恒，他讲痛不欲生。没错，整卷书都绕着受苦这个主题，从第三章到第37章都没提到行动，只是五个针锋相对的人的对话。约伯、他的三个朋友，还有一个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以利户，这些对话就是有关苦难的问题。他们一致试图找出这个不幸的大灾难为什么会临到这个本来居住在大宅院，如今却在一片炉灰中绝望痛苦的约伯身上。如今看来，我实在错读了约伯记。说得更明确点，我根本没有拿整本书来仔细考虑。虽然大部分的篇幅是在谈苦难的问题，但我相信这并不是约伯记真正讨论的主题。苦难只是故事的部分，而不是重心所在。就像蛋糕有蛋、面粉、牛奶、发粉等配料，但这些配料是为了做一个蛋糕。约伯记不是重在苦难，而是用它当作饲料来探讨更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约伯记基本上是以最严厉的方式来探讨信心的问题。我会有这样的结论，主要是根据第一章、第二章的情节，说明约伯在地上的戏剧是如何由天上一场戏剧延伸而来。我曾经把约伯记看为是人对上帝大失所望时的一场表白，好像没隔的，只不过更长、更详尽，再加上圣经章节罢了。但是当我在详读时，发现它其实不是在表白人的观点。上帝是圣经的主角，约伯记这一卷书最清楚地代表了上帝的观点。我觉悟到，我过去只从第三章读起，换言之，那只是从人的观点来看这本书。让我慢慢来解释。如果把约伯记看成是一出神秘侦探故事，会帮助我们更深了解。这出戏在公演前，导演对我们这些观众解释作品，就好像应试记者会。他还会介绍剧情和剧中角色，谁做了什么，以及为什么剧情要如此发展，并且解释剧中一切神秘的部分，只差一个没讲，就是主角会怎么反应。约伯会信靠上帝，还是会否认上帝？当舞台上的幕被揭开来，各个角色都各自站在台上，除了剧本之外，他们都不知道之前导演跟我们讲了什么话。也就是我们台下这些人都知道剧情，只是主角侦探约伯却毫不知情。他花大半的时间在问一些我们这些台下的人已经早就知道的问题。他以瓦片刮羊，问着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为什么我会遭遇这种事，上帝到底想告诉我什么。对我们观众而言，约伯的问题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已经在第一章、第二章中知道答案是什么。约伯做错了什么？答案是他根本没做错什么，他是代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人。上帝不是称他是完全正直、敬畏上帝、远离恶事的人。那么，约伯为什么遭遇苦难？当然不是因为上帝惩罚他，而是在属天灵界的一场争辩中，他被选作当主角而已。赌注。这么来说，我起初之所以会把约伯记读成这么偏差，我想部分的原因是由于第三章到37章那股滔滔不绝对人类困境的质变，把人卷入那种角力场中， 而忘了问题的答案，其实在第一章、第二章中已经回答了。另一个原因是，前面这两章的确很令人费解。许多解经家在看这段经文时，总不知如何解释才好，有的甚至于干脆说后人添加的。两章中的对话显示出上帝和撒旦卷入了你几乎可以在注释上看到有人脸红。没错，就像是一场赌局。回顾约伯一切的灾难，追根究底，就像是这两极力量之间的一场赌注。开始时，撒旦宣称约伯是被宠坏的人物，他之所以对上帝忠心耿耿，只不过是因为上帝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撒旦讥笑上帝，因为得不到爱，所以用贿赂像约伯这种人的方式来叫人跟从他。撒旦指控说，如果事情一不顺心，这种人一定会很快就离弃上帝。于是上帝接受撒旦的挑战，同意让约伯的反应来验证撒旦的理论正确与否。就这样，灾难就一件件临到可怜的约伯身上。我当然不能否认，这种天上竞赛听起来有点奇怪。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约伯记的这场赌注也着实让我们得以窥探一点属于永恒境界的事。当人类遭受痛苦，满怀疑团，就像约伯不断被疑问所折磨，而发出为什么会临到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上帝顾念在乎我吗，到底还有没有上帝之类的问题。只有这个时刻，借着叙述约伯的困境，我们这些旁观者才稍微窥见了幕后的情景。约伯记的开场白提供了一点背景，让我们知道世界是怎么被主宰的。整本圣经只有约伯记显出上帝的观点，把一般向我们隐藏的超自然界的活动稍微显明出来。乍看之间，约伯仿佛在审问上帝，控告上帝对无辜人不公平的行为。他的气愤、讽刺、被出卖的痛楚，因而几近亵渎的言辞听起来很熟悉、很现代，几乎把我们对上帝最深的埋怨表达尽尽。然而，不管约伯是怎么想，第一章、第二章里证明上帝不受审问试探，而是约伯在受考验。全书的目的不在苦难，痛苦时上帝在哪里？因开场白已交代过这问题。全书的主题在信心。痛苦时约伯在哪里？约伯会有什么反应？要想了解约伯记，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艾略特这样说，要信靠超自然的那一位，并不是信以为在今世过完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之后，还有比这世界更想象不到的荣华富贵在等着，也不是信以为在今世过完了积贫穷困的一生之后，会有无比美好的一切在等着补偿，而是相信超自然的那一位此时此刻就是最伟大的存在。